你好，我是 Scott， 欢迎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平时大家总是在新闻或者朋友圈中看到这样那样关于熊孩子的新闻，不过大家在对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吹胡子瞪眼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群熊孩子中的一员呢？如果小时候就有微博的话，你的光荣事迹可能已经上过热搜了呢。为此，这期我们的主持人和三位嘉宾就决定一同聊聊自己的童年有多熊，希望收听完这期节目后也能勾起你儿时熊熊的回忆。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让大家聊聊自己小时候都做过什么熊事儿。其实想想大家的童年应该都挺无聊的，像超就说小时候他只要一台电话就能开启一个下午的快乐。
欢迎大家来到共处一室，我是今天共处一室的主持人李普，然后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嘛。第一位呢是我们的 Rose，
大家好。
第二位的是我们的常驻嘉宾阿超。
大家好，我阿超。
第三位怎么介绍呢？南京小杆子向超。
大家好，大家好。
那向超，你先抛砖引玉一下。
对，就一个一个聊嘛。
讲实话，我相信小男孩应该都干过这种事情。
没有。
就
那不一定啊，你先讲。
就是上学的时候嘛，会有一个个小群体嘛，就我们有一帮小男孩玩的就特别好。然后我们那个下午，比如说周六的下午，就是在某个人家嘛，比如说他家有一个座机，只要有一个电话，我们的快乐就开始了。我们开始会打各种骚扰电话，
打给谁呢？
不是，你骚扰谁呢？
随便，就那会儿我们那个地方号码是五位数的，就是八开头的，就随便拨。喂，是老宋吗？啊，不对啊，不好意思，打错了。然后就类似玩这种。然后真正快乐开始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人，他的爸爸是在我们学校，我们中学是当老师的，他家有一个通讯录。就有我们学校所有老师的电话号码，知道吧？所有老师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打给电话给老师。喂，请问你是陈长满吗？然后他说：“你好，有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胖啊？”就这么怕就坏了，就会打这种，然后快乐就开始了，知道吧？就一个下午就一直在不停的打，然后最后被发现是我那个他属于在变声期和不变声期之间，他那个声音很有特色。就是他打的话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然后最后就把我们都揪出来了，各个请家长，就是我们。
他那个变声器在不变声器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模仿一下吗？
啊，就哎呦，就那种公鸭嗓嘛。
公鸭嗓，
对，公鸭嗓。
你就是陈长满嘛。
对，就类似这种。
不对呀。
我分享我自己的吧。我之前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特别不喜欢上学。我当时就做了一个举动啊，就是当时开学的第一天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学第一天，我把自己的书包藏起来了。
哇，牛逼！我觉得你是厉害，但我就很奇怪，就是哪个有人感受，哪个小时候特别喜欢上学的？对吧？但凡是小时候，
我喜欢上学，
啊、你喜欢上学是吧？
我是城里的孩子嘛，我家没地，没办法，只能去上学玩。
还有这个原因，当时就把我。就打哭了，你知道吗？哭着去找书包，你知道吗？当时边哭着边想，为什么去找书包？为什么上学？你知道？
不，
没办法，
你爸把你打哭了，还能打笑了吗？对吧？就把你爸打你，然后你特别懵，对吧？
对，
打，
一边打一边笑，笑子，孝子嘛，这大孝子啊，这是。
因为我小时候属于比较听话的嘛，所以很少做出这种比较，在我爸来看来就比较出格的事嘛，所以他当时还挺震惊的，然后就把我打一顿，找到书包去上学，你这样子。
就你为什么想着把这个书包藏起来就可以不上学？
刚一年级嘛，可能懂得不多。
智商不够嘛，你只能藏书包，藏自己也没办法，
藏自己会被找到，
猫猫好吧？
藏到衣柜里，哎，发现怎么还有个叔叔啊？
可以。
童年干过的坏事，不是童年阴影，好吧？这也太可怕了。
可以，那真的超哥的，超哥会有吗？做过什么出格的事会有吗？
啊、没有，我小时候我你们也看到了我这个长相，我小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啊。对，
就是被校园暴力。
我小时候对，就是被校园暴力，小时候很胖嘛，对吧？我小时候我那时候爸爸会玩那种就是那种养殖，就是玩的那种叫小宠物叫娃娃鱼，其实就是那种
娃娃鱼还能玩，不是
对水生的那种小蜥蜴，对吧？对，会养那些东西，那个东西呢比较黑，我觉得那东西长得就比较黑呢，我就觉得不太可爱，我就觉得想把它洗白。哎，你可以看出来我小时候就有种族歧视，对吧？然后就真的把那个两条小娃娃鱼就放到我们家那个水盆里面，然后挤了大概我们家的那个洗洁精啊， 大概就剩下那些洗钱机全部倒出去了，就看娃娃鱼在泡沫里面玩耍，先是娃娃鱼身上有泡泡，然后娃娃鱼开始吐泡泡，然后后来我爸爸发现的时候，那两条娃娃鱼已经死掉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干的坏事。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折腾小动物，
嗯，
对，真的是不是个好人。然后曾经还为了研究这个乌龟冬眠的时候，把我们家乌龟放到冰箱里面。
冬眠是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尝试？
对对对，本来放冷藏层乌龟还是可以救回来的，但是我放的是冷冻层。哎，我就知道乌龟放冰箱里面，它不一定会冬眠，但它真的很硬啊。
那后来怎么处理的这个乌龟？
后来就是我还有一丝侥幸啊，我觉得可以把它救回来嘛，我就把它塞在我们家的那个，就夏天我放冰箱的，然后我觉得化冻了，也许乌龟可以活过来。我看那个自然嘛，我就把它塞到被子里面。就塞到我们家那个壁橱的那个橱柜里面那个被子里面，后来我忘掉了啊，然后我爸就开始闻到一股死人的味道，他跟我讲，说他讲我小时候滤过土葬那种乱坟岗才能闻到的味道，就开始找了半天，那个乌龟已经化了，知道吧？然后我们家那个被子已经黑掉了，哎呦那顿打哦，哎呀，
你这是应得的，
我。小时候就干我走，那这才叫坏事的呀，藏书包，哎，我是藏乌龟的，这
是。那
肉哥呢？
我小的时候爱去那个游戏厅，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知道。
小时候暴露你的经济水平了，小时候爱去游戏厅。
嗯、我是城市的孩子嘛，
农村也有，农村也有。
那农村应该怎么讲呢？
我这对吧？
小时候经常拉我们家田里的东西去卖游戏，去游戏厅，
去游戏厅。然后那时候家长不给那么多钱，就把我们家邻居那个就放在那个门外边那个酒瓶子一个个拿去卖，知道卖了之后就换钱
啊。
然后那个邻居家是个爷爷，是个爷爷，他自己也糊涂，我怎么酒喝这么快呢？真的，因为每次都因为还有那种没喝的嘛，没喝的我直接给倒开了，然后就对他自己，我怎么喝的这么快呢？自己都不知道。对，
你在想是不是喝多了？我们就去卖钱，
对，就去卖钱。然后后来他可能警惕了，就把那个啤酒箱子放到屋里了，再也没有卖了，卖不了，我到时候就
那是怎么去的游戏厅呢？
偷家里的钱。
哦，偷家里的钱。
对。
哎，小时候大家有没有偷过家里面钱？
偷过呀。
偷过。
哇，大家伙这个是最有共鸣的，你们。
那可以聊，你这肉哥当时偷过家里偷多少钱？
大五块钱啊，多了也不敢偷，我真的。
其实大家就解释一下，让肉哥的话，他那个年代五块钱应该也……
我哪个年代？我也是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知道吧？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妈在睡觉，我妈在睡觉，我们就背对着我嘛，然后在桌子上放的钱包。我就偷偷摸摸去拿，里边有一块的，有五块的，还有十块，还有五十的呢。然后呢，那时候做贼心虚，就不敢偷，但是又看着我妈好像睡着了，然后我动一下，她就动一下，知道吧？整个我特别紧张，但是后来还是偷了五块钱，赶紧跑了。
偷了五块钱，为什么不偷五十的？是怕妈发现是吧？
对对，因为一共你就不超过100块钱，偷的太明显了。那时候也没有支付宝，我跟你说，那就钱包里没多少钱。
那时候五块钱买多少个币？
五块钱一块钱四个币，20个币我能玩四天。
20个币你能玩四天
啊？玩那个恐龙快打，你们看玩过没有啊？我一个币能玩通关，知道吧？我那个时候特别猛。算了，好像不提当年勇。
就你们已经开始进入小时候干过的坏事，已经开始炫耀了是吗？我感觉再问一会儿就会有人，小时候我不小心搞脏了我爸爸的劳斯莱斯。那是我爸爸一年工作辛辛苦苦买的劳斯莱斯啊。我已经开始炫来了，
劳斯莱斯去离地是不是？
对，
不至于不至于。我们大家相当还有要聊的吗？小时候做过的出国的事，除了刚才那个还有
吗？出格的事，
出格的事，
出国的事，
出格闯过什么祸？
抽烟算吧。
抽烟这个事，
抽烟
啊。对，
我那会儿我抽烟比较早，我大概是初二是被同学带的，然后开始抽烟。然后那会儿其实讲起来是抽烟，但是就是吸了土吸着玩嘛。
嗯。
啊，有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抽，就被家人发现了。就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面那种抽水马桶啊，它不是那么质量那么好，你看上去那个烟头是下去了，但是没一会儿它那个烟蒂又，对，因为烟蒂又会飘上来，知道吧？然后就被我爸发现了。然后我爸这个人特别有逻辑，他会把你拉过来先质问你，是不是你抽的？然后我当然就是抱有一丝侥幸嘛，我就
抽水马桶，他不就我抽的吗？
对，我就抱有一丝侥幸，我说不是我抽的，肯定是你自己抽忘了。然后我爸说来来来，你看。我平时都抽金蓝金，你这个烟头是红塔山。那你说你不是你抽的，那爸爸相信你， 那现在不是你偷的，不是我偷的，只有一种可能性，
柜子里面有个叔叔。
对，
他当时是跟我这么说的，说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妈偷人，那个男的偷的。那等你妈回来，我来问他。然后当时给我吓死了，我说我妈了，赶紧承认算了，你知道吗？
你当时如果不承认的话，感觉
对，当时要是我不承认的话，我感觉我妈回来了以后事情会更大，你知道吗？
看看，差点成功挑拨自己爸妈的夫妻关系，这可能就是熊孩子的最高境界了。关于自己小时候做过什么熊事儿，我们的观众也做过不少。下面这位观众就表示，哎，偷钱这种事儿，小时候他要偷就偷红票子，正所谓拿最红的钞票子挨最狠的嘴巴子。
说一下，
你像肉哥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偷钱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偷五块钱啊，最开始我也偷小的，什么一块两块那种硬币或者是纸币嘛，一块两块的硬纸币。然后后来胆子变大了，就是有一次回南京玩的时候，就是看见我爸桌子上有一沓红钞，然后哎抽一张放到包里了，然后呢我爸数钱刚好就是10000，我不知道就少了一张。
不是，你是什么人子啊，要把我炫耀的感觉，我爸桌子上有一沓红钞啊，刚好就是10000。
他那个时候是给那个工人发工资的，他就觉得哎少一张，这个钱去哪儿了？
是给佃户吧还是工人呢？
给工人。然后
家里有十亩地还得有工人。
然后他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监控嘛，然后他就问我妈说是不是他拿了，也问了一圈没人拿。然后好巧不巧的时候，我妈那天帮我洗书包，就发现了包里哎有100块钱。他也不问我，他说问我爸，哎这100块钱是不是你给孩子的？我爸说我给他钱干嘛，这是钱用来发工资的。然后就问我，然后我还没发现了嘛，就胆小就回答了他，就说
Magic、
哎、不
是见证奇迹，
是用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在小的时候的对吃这个东西的最顶级的想法就是肯德基麦当劳，然后我就说啊是用来买肯德基的，然后我就用来说，因为我还有个叔叔嘛，我就把我叔叔拿出来背锅，我说是我叔叔让我来买肯德基的。然后我爸当时就打电话给我叔叔说，你好小子啊，教我儿子偷钱买肯德基了。然后我叔叔很懵逼，然后就回来之后，就是我爸和我叔叔还有我妈三个人把我打了一顿。然后再回来，一直可能到现在，偶尔提起是肯德基这个事儿，然后我爸妈还会拿这个事来调侃我。
那你当时想偷钱去干嘛呀？
确实是吃肯德基。那个时候在我的脑海里面，最好吃的东西就只有肯德基、麦当劳和吃烧烤。
他说完这段，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农村的。家里面还是干工地的，说有没有可能地铁四号线是他家建的，然后顺便把他自己的地拆迁了，然后拿那个拆迁的钱给工人发工资，你知道？
就是很巧的是，三号线有一部分是我们家做的。
哦，啊，就是跟大家先讲，
快把红塔山拿出来。
跟大家讲一下子啊，就是讲自己小时候干过坏事这个话题啊，不要把自己家产给带进去，好吧？我才讲嘛，搞脏劳斯莱斯就真的有人做修三号线，太可怕了。
三号线小王子、哎、可以，可以，我们其他人可以分享一下，其他人还有。
你看，你前面是地铁三号线啊，你想好啊？
就我小时候，我爸是个工人嘛，然后他是做木工的，然后家里会做很多木工用的小板凳，就没事就带回家。哦，然后那个小板凳家里很多，我没事就偷一个把它锯掉，锯掉。
这是图啥呢？
就是家里有这些工具，有木头，你总得做点什么。
哇，你这个有这种那种美食店里面存反派的事情啊，木头就在那里，老子要弄坏它，你这种感觉是吗？
没有，我也没有完全锯坏掉，我会把凳子锯成船的形状，然后家里门口那边，小时候住石浦桥那边，门口就是那个一条河，然后进长江口，就把那个往河里一甩，绑根绳子，然后看着它往长江飘，然后还会把家里那些我爸给冲打火机的钉丸喷在凳子上，一把火点了在水里面飘。
大艺术家，
帅的一批。
把钉丸，
对，就钉丸冲打火机那个。
我知道，点着了之后把船点着火往那边飘，
往那边飘，然后很帅的。然后当时一个人玩就是没人看嘛，不过瘾，然后喊邻居过来一起看一起玩。然后给他两个凳子一起聚。
长大以后来到南京，你知道那个火烧赤壁的周瑜啊，他是个南京的。我怀疑原来是命运的召唤。
也没那么败家，就是有时候家里钉丸不够用了，我会让他们去拿自己家钉丸一起来玩。
啊，我想问一下，就你知道有个东西叫纸船吗？
纸船进水了它就不着，但是钉丸在木头凳子上丢到水里，它在水里飘，上面还可以冒火的。
哦，就在座
对对。 说的我都心动了。
在座各位尽量不要得罪他
啊，有空来我家玩，带丁玩带丁玩。
就感觉你这个跟你谈恋爱的时候，要是哪个小姑娘背叛你，跟另外男人踩个小鸭子船在湖中江，
我
突然一个烧着的小船就冲过去了，我这个人不能惹到的。
可以，我们其他人可以再分享一下，还有啊，
搞笑女的童年。
没有，我小的时候没有很搞笑，我小的时候很听话的。
哦，
就是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爸都觉得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哦，
我小时候特别听话。
啊，那你拿着吧。
啊，我还有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不是很听话吗？那还分享啥了？
不是，你是怎么变一个人的？你也开始这个抽红塔山了，对吧？然后偷你爸爸钱，
抽烟只抽玄鹤门。没有，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上幼儿园第一天。就是我感觉我还算是蛮没那么胆小，我第一天我就开开心心走到校园里面去了，然后老师也认识我。我们平时的话是中午的时候老师会带着大家所有人一起去食堂吃饭，然后有一天就是第一天是 A 老师带，第二天是 B 老师带，换了一个老师，没想到就是一个班级有好几个老师啊。然后第二天 B 老师带的时候呢，我就不认识他了，我就想着 A 老师怎么骑着摩托车出校园了，那我就跟着 A 老师一起跑出了校园，门卫也没有管我，我就跑出去了。因为他摩托车很快嘛，等到他出了校园他已经骑远了，我出了校园已经看不到他了，我就想着那我往家的方向走吧，我就走回家了。三公里，五岁我走了三公里。谢谢谢谢谢谢，我走了三公里，然后我就回去了。我爷爷奶奶看到我特别惊讶，放开学第一天我就回家了。老师让你回来的吗？老师送你回来的吗？不是啊，我自己走回来的，因为我跟着那个 A 老师回来的。然后我爸我爷爷就觉得老师很不负责，就把我藏在地里。
藏在地里给你种下去了是吧？挖个坑埋点土是吧？
然后来年秋天啊。爷爷什么逻辑？认为老师很不负责，所以说
对，
爷爷给你买保险了还是怎么的？
不是，他觉得孩子都丢了怎么老师不找的，然后他就把我藏到我们家那个凹进去的那个地里面。没有，
我就当没这个女儿。
爷爷
啊，爷爷
爷爷
啊。
然后他把我藏起来了，然后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老师发现我不见了，就开始找我。
那你老师是不是
是哪个老师？
对，然后就开始找我。
是那个逼吗？
啊，
是那个逼吗？
不是那个。
是那个 A 和 B 一起。
把这段剪掉，要死了。你在留下什么呀？这个不太负责。
B 把 A 找回来了，A 和 B 一起骑着摩托车来找我，然后后来就到我们就是问路嘛，我们那边很小就问路，找到我们家地里面了。然后我不是在那个我不是在那个下面吗？
这故事情节太可怕了。
然后我爷爷就骗他说没有回来啊，就是说那我们一起去找吧。就让老师很着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爷爷才告诉他啊自己走回来了，就是说觉得想要给老师一个教训啊，就是我们家中午吃饭的时候你没有带着我们啊，这种就这样子。
真的也不是熊
孩子，你们家这个性格是不是有点遗传的成分在里面？
对，我爷爷小的时候跟我就是。
你爷爷小的时候你都知道啊？
我小的时候跟我爷爷玩的最好，我爷爷可调皮了。我爷很有意思的。
哇，就你们家人基本上都是越大越叛逆是吧？
对，我爷爷真的跟老小孩一样。
哦，
他特别可爱。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简短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很爱美，很想要涂指甲油，然后我就会拿着我阿姨的口红涂在我的指甲上面啊，我还会拿葡萄干抹嘴唇，它就会很亮，你知道吗？
葡萄干为什么会抹嘴唇会很亮呢？
我不知道啊，就是它很黏呀，葡萄干就是撕碎了然后抹在嘴唇上面它就会很亮。
哇，
不理解，
你们没有试过吗？
就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蛮厉害的。
那个不仅亮应该还招蚂蚁。
因为我小时候拿到葡萄干这玩意儿它是剩不下来的，你知道吗？
你们刚才说偷钱我觉得都低端了。
我太可怕了。
来你说一个高端的。
我这剧情越来越可怕。
这时候因为我爸是领导嘛，那时候家里
你们今天
打断一下，对，打断一下，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三号线这个领导。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但是呢就是比较牛逼的地方呢，就是我家不断的有香烟
啊，
就是、
哦、
那不是红塔山了，那就是都是软中华啊。
说一下他妈哪个单位的。
曝光一下的。
曝光一下。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不是就是一般偷钱的时间段都是在夏天。
为什么？
打游戏的话也只有夏天有时间，就是打暑
假
对、
哦、
然后呢我就是比如像我爸那个香烟呢，就是比如一条香烟我都拆下来，然后拆一包两包拿出去卖、不是有回收香烟嘛、
嗯、
好多小店、
嗯、
然后我就去拿去卖。
我所以说真的呢，儿子天生克领导，跟你讲。
那后来有被发现吗？
就是发现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身上钱多到就是反正四位数，一个夏天四位数，反正被打得很惨，反正最后半个月我都出不了门那种。
哦，
那活该呀。
但不过说回来，为了这挨一顿打能搞一个四位数，感觉真的挺值得的。
我现在都干。
嗯，现场的话题还真是劲爆啊！这个时候，我们想问问大家，小时候做过什么危险的事儿、嗯、？Rose 表示他小时候喜欢从高处往下跳，我就不禁想问啊 ，Rose， 你这195的高个子是摔断腿之后接上去的吗？
行，那我想这样问吧，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时候？会遇到过吗？
有啊，
我小的时候会从二楼往下跳，
就、嗯、是
对，小的时候都会，就是因为小的时候
不都会
，
对，
不都会，
因为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嘛，因为大家都会比谁勇敢，对不对？然后
站在二楼去比谁勇敢，
对啊，谁敢往下跳嘛？
有人要从五楼掉，
这么勇敢的小朋友啊，是活不到长大的，你知道吧？从五楼跳的小朋友啊，不要
从二楼，一个是敢从二楼这个那个楼梯，你知道吧？
嗯，
从楼梯上面往楼梯上面跳，就有点像成龙的那种感觉，知道吧？一跳跳好几蹬的那种，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在那种平台上有个二层楼，然后就开始往下，因为小的时候大家体重都比较轻，然后骨头也比较软，跳上去没事情，
也比较脆。
对，现在不行，现在不敢了，现在一层楼我都得先坐下来，然后往下出溜着呢。
哎，1.95米，你这身高也
对，小的时候因为。确实是这样子，想要两米多高往下跳，这都一点事没有。
哦，
现在往下跳，我们都疼。真的是
这
样，
这段剪掉。
是挺危险，是挺。我之前小时候也遇到过危险。我当时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嘛，有
野泳。你们都喜欢从高速往下跳吗？
不是跳，我是在水里游泳的时候。
啊？你在水里面怎么勇敢？
不是比勇敢，我当时刚学会游泳，当时游的时候，当时那涨夏天那个河水涨得很多嘛，当时跟朋友一块去游泳。游的时候，当时我方向感不太好，游着我累了，我游了一圈回来，我想着站着歇一会儿嘛，对吧？
找不到方向。
对，我以为到边上了，但是我方向感反了，我游到河中央去了，你知道吗？我就往下去落的时候，我感觉不对劲，
就没有底，是不是？
没有底，对，我当时只会这个蛙泳，你知道吗？其他都不会，然后就一直在一上一下的喝水，你知道吗？喝了估计快有一分钟了。
旁边没有人吗？
旁边有人，
一上一下的，
但是没有人发现，你知道吗？
一上一下的喝水，喝了快有一分钟，
对，
你是真能喝，
真的。我最后是一个小伙伴把我拉上来，他看到有个手嘛，他看，哎、这个人去哪了，然后把我拉上来，拉上之后我肚子都
鼓起来了，
都喝饱了，都真的，我的天，你们差点见不到我，
那太可惜了，现在是。
但是游泳真的是挺危险的，
在河里是吧？
对，
蛙
泳。超哥有遇到什么危险过吗？
危险啊，
对，
危险。我小时候。捅过蜂窝，
后来呢？捅没捅上去啊？
小时候不是的，是那个小时候有那个蜜蜂窝嘛。
啊，
蜜蜂是不是那么凶的？
不是马蜂。
对，不是马蜂。然后这个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的想法是这个把这个那个蜂窝啊，在那个我们那边那个蜂窝旁边有个废旧的那个五菱的那个面包，就面包车门是开着的嘛。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的想法是这个把蜂窝捅下来。蜜蜂飞出来，我们躲到面包车里面，然后等蜜蜂散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去捡那个蜂窝里面有蜂蜜，对不对？这个事情对很合理，对吧？但是后来我发现，等蜜蜂捅下来，面包车的车门的窗户是没有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面包车里面。其他小伙伴跑掉了。然后那一天我大概被蜜蜂叮到，反正那一天我小时候就是个小胖子，那眼睛大概是基本上就是一条线，对，整个脸都被遮肿了，就在那个面包车里面被蜜蜂围攻。
你后悔吗？
其实不后悔，后来那个对蜂蜜带回去了，还吃了好多那个那个蜜蜂的幼虫跟蛆长得一模一样。
哦，可以，有没有恶心到？
那活该呀，你真的是。
但是是甜的，
对，那个东西咬起来辣椒先挑出来就是甜的，然后据说对生吃大补的，那天吃完以后流鼻血了，
虚不受补，
就我妈看到以后吓死了，你知道吧，一个小胖子眼睛眯眯缝，然后 鼻子在往外流血。
我的天，那向超呢，向超遇到过什么危险的时候？
我是小时候骑自行车遇到过一次，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家里面人不会给你买那种小的自行车
啊，
就我骑的还是我爸那种大的架子车，
二
八
大
杠、
啊、
然后我的问题是
掏
对我没办法坐上去，我只能从那个二八大杠中间那个缝隙这样掏、
嗯、
知道吧，
跟我一样，
对
样
对就叫掏螃蟹嘛、
嗯、
然后就是我们家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上坡，然后就这样骑其实是不稳的，一旦你因为而且你左右摆渡的幅度会很大，
不平衡，
对，然后你一般骑都是和小伙伴一起骑嘛，就有一个大上坡，就是就应该知道在那个网吧上面那个大上坡，我下来的时候然后就碰到了我一个小伙伴，然后我就摔倒了，我就一路从那个坡子这样滚下来。
你跟车子一块滚下去了？
车子还好，车子是滑下去，我是滚下去的。
你快还是车子快？
车子会快一点。
那是为什么？因为摩擦力你知道吗？
摔了这一次应该后面骑的话应该好一点了。
后面我爸就给我买了一个小的自行车。
看来大家能活到今天都不容易呢。说到骑自行车的危险，我们这位听众小时候遇到的事儿那也是惊险。哎，现在看来自行车真的是件很危险的玩意儿啊。
我刚刚就是说到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相信好多小朋友都应该遇到过，就是脚卡在轮子里面，然后我两只脚最起码一只脚都要受5次以上的伤。还有就是小时候学自行车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差点就没了。就是我家旁边是一个、因为是扬州嘛，那边池塘比较多，然后我就在练自行车的时候就掉到那个池塘里面去了。那时候我还不会游泳、然后就人就在那个很脏的那个脏水潭里面就泡着，然后因为不是很浅嘛，但是淤泥会往下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喊，就一直沉，可能一直
喝水喝多了嘛、
对，可能是一直没到脖子的时候。
你这么倔强，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喊，然后就是直到那个时候快没了的时候，我妈才发现儿子骑自行车怎么路上消失了，然后就赶紧跑过来，因为但是那个沟很深他又下不去，就喊人拿了个绳子就是丢下来想让我拽上去嘛，但是我又拽不上去，只能喊了。
你就露个脖子了，绳子套哪？
对、啊、所以就我的手也抓不到、然后就
淹死，真勒死了，
然后就由那个隔壁的一个叔叔然后腰上系着绳子下来把我拽上来的。
就我作为一个农村人很负责的告诉你，那个可能不是淤泥，就他们农村用的那个蓄粪池，知道吧，那个下去是会往下降的，你知道吧。
能解释为什么你喊不出来？
我也
不
知道，可能是真的是喝水喝多了，可能是这就没有说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小时候喜欢玩火嘛，然后就是火烧赤壁，刚才讲的火烧赤壁，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农村不是每家都有那个草垛嘛，那个草垛是连成一片的，
草船借箭了，
火烧连营。
哎，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也应该是玩那个擦炮的时候，就小鞭炮，就是不是那种买的那个点的，是那种别人放完的鞭炮捡回来之后自己放的那个把它拆开点的那种小鞭炮，红色的那种。
你还要捡人家鞭炮？
哎，对，
你家都坐地铁三号线了。
哎，那个时候很穷的，小时候
就是因为捡了鞭炮才挣的钱
啊。然后就是拿着那个鞭炮就是丢嘛，然后几个小朋友也不知道是谁丢的，然后反正就那个草垛就烧起来了，而且是从我家那个开始烧，一直往那头烧，然后一直烧到头，然后就是当有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救。
是烧到你的头还是什么？
烧到就整个草堆的草垛，草垛已经烧到烧没了，就全部都烧没的时候，然后大家来救火嘛，已经救不完了。然后那段时间反正就我觉得应该是腿几乎要差点打断嘛，感觉就是每天回家几乎就是看我妈看见我就很来气，然后就是哪不顺心就哎就把我打一顿，哎就这个意思。
当初你怎么没在这里淹死呢？真的是。
对，
不应该就你上来。
对，然后还有一次就是那种装那种大的那个雪碧的那种那个塑料的那种薄膜套子嘛，
火，
就装雪碧的那种套子，就拿那个点着玩，然后一点那个塑料融化了，那个多烫啊，哎，掉到我手上，然后就手上烫了一个大伤口，然后我那时候很勇敢，一点不做声，然后就把那个皮给
撕
掉
了，
把那个皮给撕掉了，然后
就吃了，然后
哎没吃，哎吃不至于，然后。那个时候还有点常识，就是烫伤了之后要用水冲，然后就一直用自来水冲。我妈就觉得小孩现在怎么搞的，怎么一直在水池边上放自来水啊，就一直泡着，然后就跑过来看，说哎，手上大概有一个，现在还有一个这个伤口在这边。
我们音频节目看不见
啊，对。然后他就说、你这手怎么了？我说啊，没事，被那东西咬了一下。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印象里，就是咬和烫 应该是咬得更轻一点。然后我妈说什么玩意儿咬这么大，然后就因为在农村嘛，也没有医院嘛，只有那种赤脚医生，然后带过去，人家说这不是烫伤吗，哪来咬伤啊。然后我妈就回去盘问我是怎么搞的，
烫伤，
哎，
不是咬伤，是火焰小精灵啊，
哎，然后回去之后她说，哎，我也懒得管你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受的伤，哎，无所谓。
我特别能理解那个掉到水沟里不去喊的那个事，就我们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学校放学的时候，门口有一块楼被拆掉了，拆掉之后想填一个塘，想填一个塘，然后那个塘就是淤泥，但是那条塘如果从中间走过去，离家很近，它那种半干不干的淤泥，然后我跟同学每天从那边走，就是你跑过去很快的话，你就不会陷下去，但如果你跑慢了，你鞋就脚或者鞋就会被粘下去。
哦，非牛顿牛起，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那个就是蓄粉池，石浦桥那边我知道，我跟你说，
那个是要做那个坑塘，做个景观塘那种。然后就有一次跑过去的时候，同学跑得比我快，然后就把我书包就拿书包砸我，然后我就在那边就顿住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往塘里面陷，然后陷了之后，他们就往前跑，没有管我。当时离得不远，我要喊救命，他们能听得见，但是就那个年纪，感觉喊救命很丢人。对，很丢人，那个年纪很小，很丢人，然后就不喊，然后陷到已经到腰了，然后也害怕，然后都快哭了，然后就在那个塘面泥面上趴着，就一直趴着也不喊，一直等到当时已
经。你这么倔强的吗？
就不能喊，那个时候就是我要刚陷下去喊一声，可能人多就把我带走了，我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个时候喊得多丢人。
哇你这个要面子的程度已经。
然后一直到很晚，然后才有同学带着我爸妈过来找我，打着电筒，然后乡里乡亲十几个过来找我。
对，那不也很丢人。
也做了一些好事啊，就是后来那个堂就被人围起来了，就不让小孩子过去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上学的时候我爸遇到的危险。
嗯，
就是上学的时候，一开始是我家门口有一个小兄弟跟别人打架，然后他们那个是个双胞胎，两个人打他一个，然后他就打不过，然后他就叫我，然后变成我们二 v 二，然后我们赢了，知道吧？然后他就叫家长嘛，然后叫的是我爸，然后把那个双胞胎的妈妈叫过来了，然后好死不死，他妈跟我爸之前谈过对象，
还谈过是吧？
对，
啊、
哦，然后这个双胞胎还长得特别像你爸，是吧
不是，
没有没有，
是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不是，来，对，
来你说你说。
哎呀，然后你就看那个女的就一直在那边骂我爸，我爸嘿嘿嘿嘿这样傻笑，知道吗？他就
亏心，
对。然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就打电话把我妈也叫来了，然后我妈就先过去，降过去就跟那个女的干起来了，知道吧？就跟那个打完回家就跟我爸，
然后发现这个双胞胎的爸爸是你妈的对象，
没有，这老妹，那个时候太离奇了，知道。
大概你是个吃瓜群众感觉
啊，对，我妈赢了，就是我妈两场都赢了，知道
怪不得嫁给你爸了。
对，
我小时候遇到的危险太多了。首先
你爷爷把你埋地里出不来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是不是？
不是，我出来。你们可以先看到我的脸上这边，应该是这边吧？
这是个音频节目。
哪一个？这边还是这边？就是
来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
音频节目
啊，音频这边就是我鼻子这边啊，很巧很巧，在我鼻翼这边，跟我的法令纹是一样的
啊，
看到没有？
看到
有一个缝了五针的疤，就是骑自行车骑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很想要骑那个自行车，但是呢，我阿姨就担心我骑自行车出事情，她就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面，然后就觉得你只要这个车骑不走，你就没事儿。他就坐在那边背对着我跟人家聊天，我就在那一个人在那玩那个自行车，我就很用力，我踩不动，我很用力。那个自行车它那个脚蹬子不是可以转的吗？
嗯，
我就踩滑下去了。
踩滑下去了？
对，就是脚
没踩稳是吧？
对，我就很用力的就是滑下去了嘛，然后鼻子就戳到那个铃铛了。
哦，
那个铃铛的那个把手就戳进去了。
哇，
超级痛的。
那你这个算不算淋巴？
好烂的梗啊！
好烂的梗！
我鼻子戳到铃铛，发出了不灵一声，太烂了。
中吧。
哎呀！
然后就戳进去了，然后后来就缝了五针。然后后来其实好多人都发现不了我这个疤，因为跟法令纹一样。
几岁的时候啊？
很小了，七八岁，很小很小了。
啊，就是在被你爷爷埋了之后是吧？
啊，埋了很久之后了。
你这家人都挺硬核的，不得不讲。
还有你刚刚说化粪池里面有水的，有液体的。
对呀、
啊，你们搁这儿还能找到共鸣是吧？
不是我掉下去的、哦、是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那个人想的。
哎，是是不是你们跑过坑的时候有人用书包砸了他一下？
不是，是他自己想躲进来。
然后躲下来之后也没有，也没有人发现他，就是不肯说话，是不是？
发现
是说了就先丢人是吧？先
躲到化粪池里面，那他的胜负心是有多重啊？
我是第一个发现他的。
他是整个沉进去了吗？
没有，脑袋在外面。
哦，我终于知道冒泡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
不是不是，你确定他不是掉到化粪池怕丢人才说自己躲化粪池的、啊？
不是，他是正儿八经掉进去想躲起来，
打屎也找不到。
说到这个，还有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啊，五岁之前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没有见过地。然后我
怎么没埋进去了？
后来我五岁不就回来上学了吗？北京学上不起啊。
哦。
啊，然后当时我们家那个时候正好夏天在种那个水稻，水稻那个地里面不是放水吗？嗯，然后那个水
不是
跟泥混的，
水稻地当然有水了，没水那叫麦子是吧？
不是，那个地呢，就是放的那个水跟泥混在一起。
嗯。
我当时看到爷爷奶奶就很开心，我就跑过去了，那个水跟地是齐平的，我就一头栽进去了，整个人掉到那个泥水，掉到那个泥水里面了。然后我奶奶就赶紧把我拎出来，拎的时候拎的是脚，拎上来了，拎上来就放到那个水池里面冲，全部都是泥。
不，等一会儿，
对，就是涮，用冷水冲。
不是，你奶奶是拎着你的脚，然后直接放水池里面涮吗？
因为看不到我人呀，我一头栽进去了，他一手就把我拽出来了，拽出来就是脚拽出来
了。你还知道南京人也是用这种方式给鸭子脱毛的，你知道吗？
给鸡脱毛也是这样脱的。然后就把我放在水池里面冲嘛，
嗯，
就是反正可能也差点没淹死吧，没，我也我自己没记忆了，他们给我讲的。
差点没淹死，
是冲的时候被淹死还是？
啊，不是，掉到那个泥水里面被淹死。
哦，
嗯，冲的时候我奶奶不会害我的。
哦，对，这样一讲，我好像也掉到过那个。哦，但是我小时候，因为我是个城里的孩子嘛。
啊，哦哦，
就是比较笨，对，就是城里那么贫穷的孩子，小时候跟家人出去玩，那时候那些饭店啊，会有那种小喷泉，然后我妈发现我的时候呢，我已经是头朝下栽到小喷泉里面了，就剩两个脚在外面扑腾。我当时都没想好，只要我滚下去，我估计就不会淹死这件事。我就说那差点被活生生就头朝下淹死在一个还没有到我腰身的小喷泉里面。
就你想玩水，玩水是不是？
对，不是，就是跟小朋友玩水，然后旁边有个小朋友手贱，就总有小朋友手贱，你知道吧？对吧？有什么书包砸人了，对吧？对吧？对吧？然后把我往里面一掀，对吧？小胖子爬不起来了，头朝下就卡在喷泉里面。
我只是刚才聊到那个喷泉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想到一些小时候的一个关于喷泉的事情，就我们小时候，就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就男生啊，有小时候喜不喜欢，就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喜不喜欢吃冰啊？
喜欢吃什么？
就吃冰，就是水冰起来，就天气冷了。
吃冰啊？
就不是，对，就溜冰的那个冰。
没事，说话慢一点。
溜冰的那个冰，等一会儿。
说的什么黑话？我听
你们这个话发言有点危险。
就冰块，
冰块
是吧？对，冰块。学校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喷泉，然后那个喷泉呢是用来洗拖把的。
哦。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抱一大块冰过来，然后
吃
吃。
吃还有玩，对，
还有玩，
然后对啊，就
你还舔它，
领子一拽，然后放进去啊，把冰啊，
哇，
洗哪里的拖把？就厕所里的拖把，
就是学校里，估计学校里
是学校里的拖把，
学校里拖把一般什么东西都拖。
想想人生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玩的开心的事儿，长大之后啊，都细思极恐。我们现场的一位听众这时分享了他的故事。听完他的讲述，突然就了却了件困扰我多年的疑惑。原来啊，下面这位朋友就是南京取消双层巴士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小时候遇到的事呢，比较危险的事呢，不是我自己愿意发生的啊。这个事情呢，很偶然，
我们也不是愿意发生的呀，
很偶然，
我们也不是主动涉险的，
属于非主观意识的啊。
哎，对，你说，
小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南京的十六路、一百路。 是双层客车，对吧？
双层客车。
然后怎么说呢？小时候不喜欢写作业，然后家离学校又比较远，家住那个王，就住王府大街那边嘛，然后学校在三百楼那边，然后比较远，小时候就喜欢在公交车上补作业。大家知道双层客车第一排是有那个栏杆的，
嗯，
比较方便补作业，
嗯，
我就喜欢扒在那上面写。突然有一天早晨，我坐那个车，我没有在意它的玻璃是裂的。双层客车走在中山北路上面，上面是有很多梧桐树的，对吧？梧桐树巴拉巴拉巴拉，突然那个玻璃就碎了。
那你作业怎么办？哇，
真的，这必须给音频节目里面补一个，大家特别紧张啊！那个玻璃碎了，梧桐树撞过来，那你作业怎么办？你是硬核的、啊，
人才，人才，人才！
哎，你继续，继续后面的。
然后我整个人脸都被那个梧桐树刷了一把。
你有没有理解过，音频节目有很多人不听不懂南京话，他的整个脸被梧桐树抽了一下
啊！
这里用到了什么样的语文技巧呢？拟人，
给树抽了一个嘴巴子啊！给树抽了个嘴巴子，就是那时候我大概才三年级啊，
给了我一个大逼咚
、啊、对，大逼咚就是我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可能是在鼓楼医院吧，那时候
哦，刷晕了，
已经刷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相当危险，后来十六路一百路的这种双层客车也没有了嘛。现在我作业啊，作业我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一天过后了吧，老师也不会关心我的作业了，
得赔钱，
谁来赔我钱？
公交车赔你钱了吗？
梧桐树哎，
我准备砍，把那个梧桐树砍回家的。
不市政吗？市政不得赔钱吗？
没有，没有人赔钱。
但是至少不用写作业了。老师说你作业写啊？什么作业呀？
那有留下？
我最少半个月没上班，没上学啊。
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可能现在脑子不太好使吧。
你知道一个大逼斗对一个三年级的孩子的？
这个是真的没办法，这个是不想这样的，还挺危险的，就是在。再往下来一点就刷到眼睛了，可能我现在就是瞎子，瞎子
真的好危险，好危险！以后不要写作业了，好危险！不要再公开，对，
再也不敢坐那个双层车的第一排了。
哇，别的人分享都是主动涉险，你这个牛逼，这是命运的馈赠、啊、
大难不死嘛，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刚刚聊到上学受伤嘛，我之前上学的也受过伤，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也在脸上，
脑子上。
不是脑子，不是脑子啊，是牙齿，牙齿。我
牙齿，
我现在有个牙是烤自己是假牙。
怎么了？你咬了个胖子了？
不是咬，我当时那个上学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吧，当时是牙齿受伤了。当时，
咱怎么受伤的呢？
听我讲嘛，听我讲。当时怎么受伤的？就是我有一个在班上玩的不太好的一个小伙子，他很高很壮的嘛，就是。他想强迫让我跟他一块去玩，
他强迫你的
玩一些很危险的游戏呢。他感觉很好玩，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游戏，就是倒着跑步。
啊，就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跑过吗？
我知道，
这已经不是玩的不太好，这是脑子也不太好，好吧？
而且呢，他还增加这个游戏的难度，去马路上跑。
嗯，
哦，
倒着跑啊！我当时一听很兴奋，你知道吗？我想着我去还能这样玩，我们都是正着跑的，他倒着跑，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比一下好不好，那小朋友不能听到这个比一下，你知道吗？然后就跟他我说比一下就比一下，我们三个人一块跑大概有100米的路上，因为各种有车有什么各种东西嘛，
还有梧桐树，
跑的时候我回头看嘛，跑的时候当时我跑着跑着不知道怎么就双脚打绊了，就是左脚绊右绊绊右脚，自己绊趴下了，趴了之后然后就是脸先着地的，
嗯，
着地之后然后牙齿不知道怎么磕到牙齿了，磕到一个很小的一个角掉。
你倒着跑怎么会脸趴着
趴
到地上？
对，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
回头看了呀，
哦、
因为你要看你倒着跑，你肯定要看那个后面的车在大路上
跑
的。
倒着跑回头看你，那你是重心是往后倒的呀？
倒的时候不知道身体转了一下，
那是活该呀、啊、你。那是活该呀、
啊！也奉劝大家不要倒着跑步，很危险的。
首先你是个健身的，
特别是在大路上，当时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牙齿就掉了一个小的一个缺角嘛，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嗯，
就过了很多年，过了十来年之后，慢慢的这牙齿就慢慢的就变坏了，坏掉了，坏掉之后然后去后来就把它就给
拔掉了，
也没有拔掉，当时他没有跟我拔，磨得特别小，然后套了一个。
哦，
哦，烤瓷牙。
我爸喝酒也掉过半颗。
你爸？
啊、
哇，
喝酒摔了一跤，这没啥好讲，
就是的，
喝酒摔了一跤，然后
对，讲讲你爸的童年。你爸小的时候喝酒是吧？
那我不懂啊。我还有个，我这还有个疤呢。
哇！
那
我有来讲一下他的那个膝盖下方有一个
这就开始比疤了是不是
的这个伤口
对
啊
这太可怕
三个伤口
这
边还有一个
不是这是黑社会聚会吗过一会儿还有个大哥一脱衣服哎这个刀伤啊
不是不是
你要这么说我这里还有一个
哎，那么这么说，我当年
可以，说一说，说一说，可以。
我割过阑尾炎
了，哎呀，我还做过痔疮手术，嗨。
说说说说，咱们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
这个疤呢，间隔了七年。
哦。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上高一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个运动会。
哦。
然后我参加跨栏比赛。
笑得这么开心，你是倒着跑的吧？
我要参加跨栏比赛嘛，然后当时他们都觉得我女，
没事，我们会剪掉。
哇塞，女生，
哎，
不要剪了，
不剪了，剪什么？就这样吧。
哇塞，女生跨栏好厉害呀！就让我展示一下，还没到比赛呢，我就给他们展示。然后当时没有拉伸，腿就崴到了。
崴到了，
崴到了，然后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他们就给我搀到宿舍去了。
嗯，
然后后面我就缓了几天，就感觉啊没事了，我要参加比赛的，就为了逞那一口气啊，我一定要为我们班级赢得一块金牌。
怎么突然上架子了你？
然后我就没有参加跨栏比赛，但是我参加了40×100的。接力赛
啊！
哦，你铺垫了这么长时间。
对，然后我就参加了一个接力赛，当时腿又受伤了，又崴了一下。
哦。
后来我就是老师就把我送到那个当地的一个医院，我们那边医院太垃圾了。当时什么都没有给我干，就说拉伤了，给你打个石膏吧，从这边打到这边。
你们医院拉伤了，给他打了个石膏。
对，就是啥也没干，说就是可能错位了，然后就是啥也没干，就给我打了个石膏。就是
那你不是不骂他吗？
我那个时候知道吗？那个时候只是听医生的。
哇塞
哇
塞
哇
塞
哇塞哇塞
哇塞！你们
哇塞你们医院行不行啊？
我好大的石膏啊！
然后医生就是也没有拍片，也没有做核磁，就直接给我打上了石膏，我就在家躺着，
嗯，
躺着，然后我就当时我爸特地给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说跟老师打视频上网课。啊，不去学校上课。
哦，
后来老师说不是很方便，我就推着轮椅天天去学校上课。然后后面石膏拆掉了之后，腿也差不多没什么问题，能够正常走路。但是这七年以来，我都会觉得这条腿比另外这个好一点的腿要容易累。
哦，
我就觉得可能
是你拄拐呀，真的是
啊。
那么问题来了，
拄拐
这个疤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听了这么长时间。
到终点了啊！
你从跨栏讲到接力，讲到哇塞，
你这个疤就是打石膏的时候一下打出来的，是
不
是？不
是。
七年过去了，疤怎么来的？
这七年我都觉得自己这条腿特别容易累，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年轻，就是觉得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很帅很酷，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冻着了。后来呢，就是去年
你这两条裤子这两个腿后薄厚不一样是不是？
不是啊，就都只穿一条裤子，冬天我只穿一条裤子，就觉得我穿的少。
不是，我是说是左腿和右腿是不是不一样？
你不要阻止他讲。
没有啊，为啥呀？就我就然后正好到去年了，我本命年。
哦，哎呀，重点来了！
你
哇塞，
你今年49了，看不出来呀！
哎呀，
大姐，哎呀，真年轻，
七年前跑步，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倒霉。
嗯，你就给腿上来了一刀。
不是，我那天跟朋友约了吃饭，
嗯，
我正好在化妆，我眉笔可能掉床底下去了，
嗯，
我就蹲下来去找眉笔，蹲下来之后就起
不来了。这
蹲下来之后就起不来了，
没笔啊！
蹲下来之后就起不来了，我就觉得完了，我这腿怎么了？就当时就是赶紧就一只手扶着床，赶紧坐起来，发现这条腿也伸不直了，只能弯着这样子伸不直了。后来就去检查，发现是前交叉韧带断了。
哦，前叉韧带。
对，
为了一根10块钱不到的眉笔，
那个20多呢。 然后就是前交叉韧带就断掉了嘛，其实是因为之前就已经断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可能还有一点点粘连，然后蹲下来的时候因为冬天骨头又脆，然后再加上可能蹲下来的时候拉伸比较那个严重一点吧，然后就彻底就断掉了，然后半月板也撕裂了嘛，反正就当时还挺严重的，做了个手术。
哦，
然后这个疤是做手术时候拉的是吗？
对。
哎呀，这好哇塞啊！
哇，他讲了十分钟，就是我小时候运动会受过伤，回来我请他断了做手术拉的疤。
可以可以，我们谢谢这位小姐姐。
哇，你上班肯定特别会划水啊！
特别会划水。
那跟你本命年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啊，我本命年做了三次手术。
哦，那哦。
哦哦，好的好的，我们就不展开了，对，太惨了。可以可以，
厉害了。
我们其他人再去聊一下我们小时候遇到的危险。我说遇到的，
我还遇到过一个危险，那个是真危险。
嗯，
就是小的时候我妈是在做生意的，
嗯，
我妈那会儿开理发店，然后我就喜欢跟那个隔壁卖那些炸油条的那个女儿在一起玩。
嗯，
那会儿
哦，
那
有故事。
那会儿大概就四五岁嘛，
可能是为了油条。
四五岁不是懂了，四五岁的时候就大家在一起哄闹会打闹嘛。
嗯，
然后他爸有一个那个炸油条的锅，他刚把那个油倒掉了以后，那个锅还是很热的。
嗯，
他放在地上，然后我打闹的时候就被推坐到那个锅上。
哇，
背了个锅，
不是，就是一屁股坐到那个锅上，然后当时就已经晕过去了。
有人要看，
底下观众有人要看疤。
之后当时屁股就两半了。
现在确实还有吧，然后就送到医院了嘛，家人吓死就送到医院了嘛，然后挂水，当时反正挂了一两天，大概在医院昏迷了一两天，然后最后就还好，就有惊无险，就还是活
过来。就你是坐在那个热锅里面，
对，就是
事故了是吗？
还好没有油，
对，就是炸完就是油，我不可能，它是放在架上面炸的嘛，炸完以后油倒掉了嘛。
稍等一下，有人有问题。
哦，
请问那个锅后来换了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灵魂。
我刚想说，后边那个阿姨炸那个油条更有味儿了，知道吗？
应该不用换吧，那会儿我还小。
那你后来还吃油条吗？
吃啊，干嘛不吃啊？我吃的感觉特别有熟悉感，知道吗？
不是，你主要是屁股先下去，你要是前面先下去，你以后就再也不吃油条了。
我家住的就不能算农村，也不能算城里面。
哦，
城乡结合部嘛，
就是一个非常南京一个非常标准的城乡结合部，叫大厂。知道吗？
大厂不叫城乡结合部的。
然后大厂它什么东西比较出名呢？就是化工厂。
工业园嘛，化工园嘛。
哎，化工厂，然后那个时候我爷爷是那个时候在一个幼儿园当那个门卫，就看门。然后呢，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嘛，他没事干，他就把我放进去玩。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上小学了吧，可能。然后有一天我就也是周末嘛，就在他那个幼儿园那个。就一个玻璃门，我就在里面玩玩具，然后突然呢就爆炸了。不是幼儿园爆炸了，就是附近可能一两公里的一个就是化工厂就爆炸了。
哇，太可怕了！你都用笑容讲，我在幼儿园玻璃门玩玩具，突然呢就爆炸了。
哎，
哇，太可怕了，一个剧情。
他真的是很经常爆炸，但不会死很多人啊。不
死一个也不行啊。
这话题太可怕了。
就不是每一次都会死人啊，但是那次就是爆炸，然后就是基本上你全大厂都能听到的那种大爆炸。
嗯，
然后就是那个，当然没有炸到我那边，但是那个门，它因为它周末它是可以锁上，就那种大铁链子锁，然后那个冲击波过来的时候，那个锁就直接断掉了，然后就直接往我这边飞，但还好就是飞到我面前大概一点点的时候就停到了，没有砸到我。但就是周围那好多窗户什么都被震碎了，都被震碎了，就还是挺可怕的。
就感觉你好像有那种守护小精灵一样的。
所以现在也是搬走了，搬那边确实比较危险，不是爆炸就是什么燃烧之类的。
我本来他一直很害羞不说话，
还住在那儿呢。
就也安全，现在应该安全。现在
他来就是来大厂的，
大厂人真是硬核。就别人分析什么什么是火电站、梧桐树，我小时候爆炸了啊！哇，你不得了，大力，太可怕了。
听完这位来自大厂朋友的讲述之后啊，大厂在我心目中光辉的形象，好像又更高大了些啊。 聊了这么多小时候遭遇的事儿，我们决定聊聊大家小时候都做过怎样的恶作剧。李普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做过的事儿。哎，这个故事特别有《盗梦空间》的感觉，就是他做恶作剧的同时，又被做了恶作剧，哎，有点意思啊，这个，哎，来听听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就被做过恶作剧，我知道，我之前是初三的时候，初三当时我在班里是班长嘛，当时过那个愚人节，过愚人节的时候，当时他们想捉弄一下老师，然后他跟找班长跟我说，他说你把那个黑板用那个蜡。蜡烛的蜡，那个白色蜡嘛，你涂一遍，因为愚人节嘛，他不会有人生气的。那几个女孩子跟我说的，然后就让我一个人去做了，知道吗？然后我把这黑板全涂了一遍，我特别那个
傻，
特别做事做的特别满嘛，从头涂到尾。
你是怎么当上这个班长的？
因为办事比较认真嘛，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写黑板写字，刚写不上，哎，换个地方还写不上，知道吗？最后他写不上之后，同学都在笑，知道吗？小就老师气走了，气走了，班主任过来去开始去查这个事情嘛，先问班长谁搞的，然后大家都看向我，我没办法，我说这确实是我搞的，我说我搞的。
老师说你为什么搞？老师我现在就是要想象你是辣妹子嘛，
愚人节嘛，但是老师不过愚人节的就把我给训了一顿嘛，因为也是一般智障，叭叭说了好多，他是这样说的嘛，一般智障不做一个好的这个表率嘛，然后我就说的，当时快说哭了都，因为初三了嘛，也很紧张，然后又备课去，
然后就被你。出去倒着跑，操上倒着跑圈去，然后你就摔倒了是吧？然后牙磕碎了，
但是小学摔的，
找不回来了啊！
刚刚想到这恶作剧嘛，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嘛？
我小的时候踢球的时候踢碎个玻璃，也不叫恶作剧吧？
这不叫恶作剧，
对，
叫失误。
不是，我小的时候踢碎几个小孩，就是把那
你一个一个说，对，这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想掩盖什么？小时候七岁几个小孩，
对，
几个小孩踢玻璃
爆炸了是吧？
不是，踢球之后把一个那个仓库的玻璃给踢碎了，我们特别害怕，怕里边有人，知道吧？怕里边有人，然后我们就假装我特别当时特别尖，我就跑过去，因为那边还有其他人，其他那个路人看我们那种小孩做坏事了嘛，我们就好叔叔对不起。到那个仓库门口，其实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吧？啊，讲完了，没有梗
啊。啊，可以。那超哥呢？超哥会有吗？有过这种？
小时候没有恶作剧，小时候因为比较胖，被人恶作剧过。
啊，那也可以聊聊。
对。嗨，其实没事，就是那个被霸凌，他们把我那个墨水瓶扣我头上了。
哇，这有点过分了。
我这么开心的。啊，真的好惨哦！小时候被墨水瓶扣头上了，然后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后来长大以后，我看《阿凡达》的那个时候，我突然很有既视感，就是被男墨水瓶扣头上，真的是整个一个小男精灵一样的人，就一边哭着，一个小胖子一边哭着走回家，那是特别惨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欺负你啊？
你胖啊！小时候比较胖的小朋友经常会被欺负的，就是小时候比较胖，小胖子有一个其他小朋友有个恶作剧，就是他会打小胖子一下，然后跑掉。然后小胖就会追，然后小胖子追不上
啊，
然后他们可能还会绊一跤，然后在地上哭玩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小时候老是被恶作剧。
胖子还有戴眼镜的也会。
对，你看小时候胖子戴眼镜的，然后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岁以后越来越不像好人。
超哥越来越符合这个标准了，
对，很奇怪。
可以，那向超呢？向超有过吗？
恶作剧有，就是但是我们恶作剧是受一部日本动漫的残害。就是火影忍者，就那个一出来了以后，就是大家都流行一招叫木叶体术奥义千年杀，知道吧？然后我就跟几个小伙伴躲在角落里，然后就比如说班级的角落里看到过来的，对，来往的
是灌篮高手吧？
啊，
对，最早是灌篮高手，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火影忍者，知道吧？然后就会捅嘛，最后制止的我们是因为我们只会挑男的捅。
啊，
女孩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但是上学的时候有些女孩是短发，你知道吧？
哦，我的天哪！
然后
有点过分了，
然后就
有点过分了。
捅完了以后就被告家长嘛，就闹得特别严重。但其实本质上就是开个玩笑，
是开个玩笑。我跟大家就可能跟音频节的节目就朋友就解释一下，这个叫什么？
千年杀。
你俩双手合十，然后
双手合十，
然后伸出这个食指和
中指，你就不要再科普了，好不好？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
除了你都知道。
双手合十，伸出中指、
食指
和食指，
两个，对，
用很快的速度去突刺别人的肛门。 行了。
哦，你这真，你这真恶作剧啊！
让班长把事儿做满一点。
可以。
特别奇怪，就是小时候大家是不是都玩过一个？就是我不知道男孩有没有，几个男孩特别喜欢抓住一个男孩，把他抱起来。
阿鲁巴，阿鲁巴，阿鲁巴，阿鲁巴，阿鲁巴，阿鲁巴。
哎，对啊，哦，这是共性啊。然后把两腿分开，
然后往柱上，
然后找了一个树或者一个路灯杆，然后。
哎，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玩过阿鲁巴的？哦，男生全玩过，女孩子也玩过。我的天！
我在场基本大部分男人都举手了。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这个女孩子吧，先问一下。
班长，你做事情很变态的。
对对对，来，我们聊一下，可以吗？
很正常啊，就是我是负责抱，就是有的男生肯定一个人是抱不动的嘛，这种东西至少得三四个人一起抱，然后我只是其中出力的一部分而已。
你是抱哪个部位？我想知道。
他抱着树，
虽然很好笑，
我就是树，
但我觉得这段可能会被剪掉。
不要不要不要，不展开不展开。
还有一个很奇怪，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用那种签字笔那个笔管啊，团过小纸团？就喷过别人，
啊，
对，有吗？好迷茫，今天好像只有九一一个人。
我之前我玩跟超哥不太一样，我玩的是我们自己 DIY 的，我们用的桐树，从叶子那个茎特别长嘛，它是桐的。
什么树？
桐树，我们家那种叫泡桐树，
哦，
对，不是梧桐。
泡桐树。
对对，
啊，
泡桐树，就是它那个叶子那个茎特别长嘛，是空心的。我们然后弄了之后，然后可以吐那个黄豆，你知道吗？
空心的。
对，放嘴里含一个黄豆，一吐身上特别疼那种。等一下，
我们当时也是吐那个，但是我们班有个同学就很动手能力很强，他拿书卷起来，用胶带缠住，然后用一张纸窝成一个锥形，在头部放一个钉子，然后这个吹出去，那个钉子可以直接把门扎出一个洞。
他要吸进去呢？
那个吸不进去，它是那个锥形，锥子屁股大那头对着嘴，然后吹出去。
小时候做过的恶作剧，不是小时候犯过的罪。门能打穿，你在想什么？
那个小的时候容易犯一些错误，就比如，虽然是恶作剧，但是以前看起来是恶作剧，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像了。就是喜欢写，就是以某某人的名义写个纸条放在谁谁谁的桌肚里头，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把这个纸条写了一个。哎，某某某，哎，我喜欢你，然后把这个纸条以我那个好兄弟的名义写到了那个班花的那个桌肚里头，哎，然后结果呢，现在差不多二胎可能有五岁了吧。
哦，但是你是做了一件善事啊。
对，就是那个时候是恶作剧，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我还被班主任叫了家长，然后我回去还被我妈狠狠地打了一顿，我记得。
就你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他们。
对，只是为了恶作剧玩而已。然后现在看来，我觉得还是蛮可以的。
你没有想过，如果当时写的是你的名字？
不，那因为那个，
然后那个班花就转学了。
啊，不是，那个班花是我的邻居，然后我的兄弟是住在镇上的，他两个人见不到，就上学的时候能见个
一面
天
啊，
对吧？而且他们俩坐得很远，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只要不是同桌，就是相当于就是异地嘛，就是那种很远的距离嘛。
异地，
对吧？
这叫异地啊！
哎，就是小学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
好悲伤啊！
小学，哎，好像是有点悲伤。
小学的时候你们炸过牛粪？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对，农村嘛，农村。
是炸牛粪还是炸牛粪啊？
炸油条，炸牛粪，
就是。把那个鞭炮放在那个牛粪里面，然后就是等有过路人骑自行车过去的时候，把那一点，然后就炸那个人一身，然后他也不知道谁炸的，因为我们躲在围墙后面，然后他就骂，然后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再放一桶牛粪在那个，再放一个鞭炮，然后直到有
那牛粪从哪儿？从兜里掏出来的是吧？
不是，我们会用一个那个纸壳子，用把那个牛粪缠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放回去。因为我们那里，我们家后面就有人养牛嘛，养一头那个老水牛耕地的。
哦，这样的。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种很机械化嘛，就是还用牛耕地的。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可怕，就是类似于像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叫炸屎。就是你首先要找到一坨这个排泄物，然后你用那种擦炮，擦炮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然后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那东西擦上去，那玩意炸掉，但是不溅在你身上。他们就觉得牛逼，但是我小时候不是胆子很小吗？然后我不敢去玩那个炸屎的游戏，然后别人就看不起我，然后我就去练习。练习的时候呢，我不敢用擦炮，我用那过生日传下来那种过生日小蜡烛。然后我那个叔叔现在都忘不了那一幕，说我在进厕所，看见我在一坨屎上面
点蜡烛是吧？然后是不是还在那许愿呢？是不是？你说说看你干，祝你生日快乐，
插满了生日蜡烛。
然后我们这个对于炸牛粪这件事的终结是直到炸到我们小学的校长为止。然后就整个学校的男生，我记得应该是周一升国旗的时候，校长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说了所有的男生。然后刚好就是我们炸的那个地方就是在校长家的斜对门，然后被他老婆看到了，然后就是谁炸了牛粪然后都知道，然后就所有炸玩这个事的人做这个事的人都被喊了家长，然后几乎回去被打的还蛮惨的，因为校长把这个事儿说的很严重嘛。因为有人被炸到了之后，哎，摔跟头了，而且是有人骑摩托车摔了，所以就很严重。
这还是蛮严重的，其实。
对对对，
万一、
就是、
万一
就是
受到了惊吓摔到摔伤
了。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我们没有玩那么严重，是隔壁班的小孩就是玩这种事儿，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就是玩这种事儿玩的很过分，就是说把那个牛粪用纸包着，然后往里面放个擦炮，然后就是丢人家家里面去。我记得最狠的一次是往那个商店里面丢，然后就因为商店它旁边有个棋牌室嘛，就是有人在打牌嘛，然后就在那个棋牌室里面就炸开了，而且炸了好几个。
扬州特色是属于是吧？
哎，请不要地域黑啊，不要地域黑，没有。
我这打的牌呢，嚯，使你一把，然后就使了是吧？
可以，
这种
行为啊，
这种行为真的很有点恐怖分子的
感觉。我们有没有城市里面的恶作剧啊？干净一点的，可以大家聊一下自我。
哦，我今天我讲一下，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讲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小学同学，一个男生，大概三四年级的样子，他会拽这个女同学的，你知道吧？因为小的时候其实
说干净一点，
都不是很懂其实。然后那个时候女生基本上已经有那种到那个时期了嘛。
对。
可能不小心在这个腰可能不小心露出来或者怎么样。然后男生他小的时候都不懂，就去拽完之后，然后那女生就哭了之后，班主任是个女生
的
嘛，班主任是个女生，哇，就给大逼兜啊。
一个大嘴巴子，
对，就是一直就是打他，就打那个男孩。
对，
因为这个其实在现在还对于这个女孩其实伤害挺大的，对不对？是吧？后来这个男孩就
不是，你这是个梗吗？
不是，这个
真的，
这是个我在群里面讲了，这个是个事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真的是。
但你讲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有个就自己的经历，因为我小时候我是真的不懂，然后我那个时候同桌位那会儿才上五六年级，然后他那个就来了知道吧，然后当时就特别吓人，就跟打麻将一样血流成河知道吧，就
这
什么乱七八糟的情况，
就
麻将一样，
就我当时是真的以为他是怎么样受伤了
、
对，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受伤了，我说我要告老师跟老师说然后吧，然后他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按着我的手，然后不让我举手，我说不行，你这个太严重了，我妈跟我说躺血躺多了人会死掉的，然后最后我就举手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名字我就不说，我说他受伤了知道吧，然后老师知道是咋回事是吧，你瞎说什么呀，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拽走了，我当时特别无辜，我说我做错什么了呀？
你是不是你没有？
哎呦，
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这个音频前的小朋友不要学啊！
仔细想想看，其实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啊，不然其实让人家那个样子，其实也还是蛮尴尬的，对。
对，是很尴尬。
但是就是我小时候好像干过一件更尴尬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我在。我们学校的楼梯上捡到一个用塑料袋封好的小气球，但是那个小气球呢？
知道了。然后呢？
我当时真的以为那是气球，那玩意跟我们玩的小气球一模一样。然后我就去催他，然后我就去催他嘛。后来我知道那是，对吧？然后我就去催他，然后别的小朋友想玩，我还不给别人小朋友玩，我说上课就去催他，一说，然后就催弄掉了嘛。然后那个小气球飞飞飞飞到老师的讲台上面。我老师，
这不是我
掉
的吗？我找了半天了，真的是。
然后其实那个小气球是全新的，不是太恶心。我老子还没有那么坏，对啊。但老师问说：“阿超，你这个东西哪里来的？你爸爸妈妈给你的吗？”我在路上捡的。老师露出了这辈子最恶心的那个表情。
然后就把墨汁到你头上了，是吧？
聊到最后。我们想让大家分享一下小时候无法无天的大家最怕什么。 李普表示他小时候最害怕鹅。哎，不过作为一个南京人真的无法理解啊，鹅按理说和鸭子差不多对吧，而鸭子这个动物在南京可是广受欢迎的呢。
我们聊一下我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克星啊，或者有害怕的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有什么阴影。比如说我因为小时候在农村嘛，我小时候最怕的动物就是鹅。
鹅？
对，追多好吃是好吃，但它追你的时候跟你讲是真的，鹅跑得特别快。
鹅会咬人吗？
会用那个嘴会啄人。
鹅咬人很疼。
哦，对，它用嘴去拧。我小时候遇到那个鹅，它脖子特别长，
就跟女朋友差不多吗？
我跑不过它，你知道吗？它每次都会啄我，啄我的时候，它会把那个裤子给我蹬掉，你知道吗？
那也跟女朋友差不多呀。
那没看到鹅都害怕。
我们都不是啊，我们可不是。
超哥呢？
动物啊？
对，任何东西都可以。
说蜜蜂啊。
啊，小蜜蜂。
对，
那这个东西真的，我小时候行动很迟缓的。嗯，就是其实我小时候，因为我爸爸胆子很大，我爸以前是个军人，对吧？他经常带我，我住在紫金山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森林公园嘛。那总是逮虫子给我玩，就其他虫子我都是能对付的。
嗯，
但是蜜蜂这个东西啊，它的斯必得啊，它的速度啊，它真的超过我。
对，
数量真的是数量也超过我，就真的就但凡是动得比我快的虫子，我都害怕。对。但是动的比我慢，什么蜈蚣啊，这种鞭蝎啊，这些玩意儿啊，都是可以打得过的。哦，我小时候特别害怕独角仙，
那个什么玩意儿，反正是
一个，就开始已经开始
有
一
个脚，
都在用手比划，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是个很大的有一只脚的甲虫。
对对
对，那个玩意儿其实我爸给我逮来玩的时候，我还是蛮可爱的。那玩意儿圆滚滚、胖乎乎的，对不对？后来那玩意儿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声音跟轰炸机一样的，哎，恐怖的要死！哇、哦，这个声音。我当时我妈讲，当时独角仙飞起来的时候，我撂床上了。那个东西绝对是童年阴影啊，就真的就跟那个片子里面战争片里面看那个轰炸机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飞走了吗？
就是没有飞走，就在那个，就你理解吧，就是大概跟你拳头那么大的一个蟑螂突然飞起来，发出像轰炸机一样的声音。
没有这么大吧？
像你
大吗？
对，
我没见过。
长得大的可以很这么大。对，有手掌那么大、
啊、
真的很可怕的东西、
啊、你小的时候手掌那么大，
对，小的时候手掌那么大，那个玩意儿真的很可怕。然后还有小时候最害怕的螳螂、
嗯、
螳螂大部分就是螳螂是就是小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爸爸会逮一些大虫子给我玩，当时我爸给我逮了一个两只，
你爸也太抠了，也不说给你买点玩具，是
对，买挺好玩的。那个爸爸给我逮了两只螳螂，我爸爸跟我讲是一公一母，然后
有一
天吧，对吧？
啊啊啊
对，那个母螳螂吧，把公螳螂给吃了。
你看着它吃的？
你看的不是黑猫警长吗？
没有，就是真的黑猫警长，还反而是我后面看的，我真看过这个母螳螂吃公螳螂。就哇，女人哇，太可怕了！
你当时什么感受啊？
就当不是就第二早上睡觉的时候，那时候下面门上面那个纱窗嘛，趴着两只螳螂，让他们逮东西吃嘛。
嗯。
然后醒来以后就发现只有一只螳螂了，然后另外一只螳螂的残骸就在那个纱窗底下。然后那个母螳螂还生了一个螳螂卵，就很大，跟那个嚼过的口香糖一样的。然后春天从顶端喷涌出来了好多小螳螂，哇，这绝对是童年阴影，跟你讲。
对对，讲的我都现在有阴影，
就身上有点发麻是吧？
讲的我都饿了。
来，其他人分享。
你们小时候被打有人护吗？
没
有人护你们吗？
你小时候被打有人护？
就是家里长辈啊。
他有仙人护啊。
啊，没有，我爷爷奶奶会护我。
叫仙人保护。
啊、
就是，没有，就是比方说我怕我爸，但我爸怕我奶奶、
嗯，
我爸一拍桌子，我奶奶拿着笤帚跟着跟着我爸后面扇他。
啊
啊！
然后就是要揍我爸，就是我爸一旦要揍我，我奶奶就揍我爸。然后小的时候，比方说我吃饭慢，然后不嚼。然后我爸就拍桌子说你干什么呢，就要凶我嘛。然后我指着个汤，我说奶奶拿汤唬他，我奶奶拿着汤就上去了。然后就是我就是从小就属于叛逆的，叛逆到就是正常的叛逆期就不叛逆了。
我从小就是叛逆的，叛逆到正常叛逆期。
对，因为家里人都护着我，所以特别叛逆、
啊、
然后像那个门摔了一次不响，再打开再摔一次。甩到笑，
挺叛逆的哈、啊！你不仅叛逆，而且还摇滚啊！
就是因为家里长辈是护着的，然后大概到青春期的时候，哎，我奶奶跟我大大他们住去了，就离开我们家了。哎，那时候就开始
就不敢了，
叛逆了。哎，
然后你爸爸开始叛逆了。
我爸开始不打我了，就青春期过了还不打我，但之前他打我，我奶奶都会护我。
小时候就你爸打你是你奶奶护你。
对，
我小时候我爸打我都是都是我妈打我，我爸护我，但是没有任何用。
因为你妈会打你爸是吧？
不是，我爸每次劝我妈那个理由都特别无力，哎，不天热吗？大小孩会出汗。
其他人还有吗？其他人
怕黑的这个事情，就大家可能不是怕黑是怕鬼，但是就是我是
鬼，
你如果黑到一种你如果黑到一种极致的话，你是真的怕黑。就是那个时候我喜欢去我那个舅舅家玩，我舅舅家住那个农村嘛，然后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就那时候我还几岁，然后我姐也几岁，我跟她睡一张床。然后呢，但是我比较怕她，她比我大嘛，然后呢
黑姐也黑是吧？
什么烂梗。
没有没有，这个不要牵扯到种族歧视啊。然后晚上就关了灯睡觉之后，那天就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嘛，然后也没有上过生物课，就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夜盲症
啊。
然后就关了灯之后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我真的以为自己是瞎了。
就你真的有夜盲症是吧？
我感觉应该是的，就什么就
你也不确定是吧？
就什么也看不见，就真的感觉自己瞎了。
是不是你姐把你眼睛捂上了呀？
应该不至于啊。
南京话夜猫子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瞎，但是也不确定。但是呢，我又害怕我姐，我又不敢开灯，我怕我一开灯她起来，她要打我。
哦。
然后呢，就特别纠结，特别纠结，然后又睡不着，然后就在那边想，我要是瞎了怎么办？我要是瞎了怎么办？然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然后就把灯打开来了，然后居然发现自己好了。
这不废话吗？哎，我穿衣服居然不冷了。
就打开灯发现居然能看见了，特别高兴。但是我姐也醒了，她就特别莫名其妙。我又不好意思跟她讲，我就说没事，我起来喝水。然后又
喝完水就不渴了，
然后又关灯继续睡。然后但是后来回我自己家好像又没有这个症状了。我也没有吃胡萝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就是这样。
你还挺有童心，吃胡萝卜。
胡萝卜补充维生素 B。
对对，我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向张还有分享，
就
向张说，
不是讲害怕嘛？刚才大家讲害怕的鬼啊，什么东西，都是一些未知的。但是我小时候害怕一些已知的，就是我妈，知道吧？就是我妈
哪方面？
对，我妈虽然是已知的，但是她有一个变量，就是她喜欢打麻将。
嗯。
她就存在一个变量，就是她今天赢钱还是输钱。
嗯。
就这个，每天我等她回家，我都很忐忑。如果她今天赢钱了。特别开心，哎，儿子你想吃什么呀？如果他今天输了，作业还写完了，什么就看电视呢？然后就每次就那种心情，就是关键是他真的回来了，反而就不害怕了。就他回来那个路上，我在等待的那个过程，
啊、
对我而言特别，
就像去刑场一样，
就是、对
对啊，
就
死亡不可怕，等被枪毙的那个
时，对，就那个时候就最害怕的，小时候那个反正童年阴影。
那你现在打麻将吗？
我现在打。
其实今天聊的。不太像是熊孩子，对吧？
对，
就是、小时候遇过的那些那
倒霉
阴影，对
对
对，
就长这么大。
其实本来我们想，本来有一个提纲，想的是就是大家成年以后碰到的那些熊孩子，肯定会有一些想感触。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聊到那。
对，以后可以到时候再单独再聊一起熊孩子。今天人差不多，我们今天就结束吧。
感谢大家那个能够活着到今天啊，
真不容易。
感谢大家能活到今天。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播客有意思的话，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线下节目录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无名喜剧，您就可以了解更多详情。也希望您在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苹果播客客户端等其他泛用性播客客户端中订阅共处一室。希望在共处一室的录制现场以及无名喜剧空间的剧场中与您相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拜拜。